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通过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的分享，我们对于新约的启示录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这次我们要继续看启示录第十七章，这章的主题就是大淫妇的灭亡。如果你有圣经，请跟随查克老师继续查考启示录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查克老师将为我们揭开其中的奥秘，让我们得着属灵的教导，明白这几节经文的属灵含义和提醒。好，请安静聆听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呢进入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当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第十七章关于神要审判在巴比伦的异端邪教的体系，和在第十八章里面呢提到神的审判降临在巴比伦的经济系统之前呢，让我先告诉你一些与第十七章和十八章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当大洪水退去之后，挪亚和他的家人从方舟里面出来，他们呢一开始定居在巴比伦平原。接着呢有韩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古实。古实的儿子呢叫做宁禄，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雄的猎户。而在耶和华面前这段话的实际意思呢就是他抵挡耶和华，就是说呢他是一个抵挡悖逆神的人。虽然这个时期呢是在大洪水之后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宁禄呢已经在巴比伦开始建立异端邪教的系统。在多年的发展之后，宁禄的母亲瑟米勒米斯在圣经耶利米书中呢人们就将她称为天后，他的儿子呢被人们膜拜为偶像，称为塔摩斯。这就是古代的巴比伦宗教诞生的过程。人们的膜拜这个母亲天后和他的儿子塔摩斯。后来呢那些个拜萨米勒米斯的人们说啊，塔摩斯他是有童女怀孕而出生的，并且呢他是出生在12月25日。因此呢巴比伦人就开始敬拜塔摩斯的出生，并且是在12月25日来庆祝。那么根据故事，当宁禄外出去捕猎野猪的时候，有一只野猪呢就反过来攻击他，并且将他刺死了。当他躺在地上三天之后，他的生命呢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塔摩斯或者说是宁禄又从死里面活过来了，因此呢人们就开始为此而庆祝。因为这个事件呢是在春天发生的，所以呢人们在春天的时候他们就庆祝这个被称为亚斯达特的节日。他们庆祝塔摩斯由死里复活过来，而因为鸡蛋呢是象征着生命诞生的循环， 所以呢，就在这个庆祝节日里面，人们就会将鸡蛋涂上了色彩。这就是复活节背后的概念。而邦尼兔也是有如此的用意。这些个节日最原始呢，不是由于基督教所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巴比伦的异教的原始信仰。当约书亚的生命将近结束的时候，他站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挑战他们，要不要选择服侍耶和华神。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巴比伦信仰的神呢，或是你们在寄居之地所拜的埃及人的神，还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但是约书亚却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巴比伦有许多事情在早期啊，是影响着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件持续不断的延续下去的事呢，就是从巴比伦带来的异端宗教崇拜。对萨米勒米斯的崇拜啊，他被称为是神的母亲，他是天后，以及对他的儿子塔摩斯的崇拜。以色列人就跟随着这些个异教的习俗，并且呢，将这些异教习俗带进了圣地。现在呢，约书亚是在指责他们，要求他们必须要选择一位他们真心要侍奉敬拜的对象。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犹太人呢，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在这个被掳的70年当中，犹太人接受了巴比伦的商业行为。因为巴比伦是当时世界上的商业中心。正如你所知道的，犹太人就变得对商业十分的内行精通。当犹太人刚刚被掳的时候，他们只是单纯的农业社会体系。而在他们寄居在巴比伦的70年里面，他们就变成了商业社会的体系。而经过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见到商业主义控制着整个世界，而有这么多的人们就成了整个商业制度的奴隶。在启示录第18章里面，神将会审判着从巴比伦而来的商业主义。在启示录17章里面呢，神则是要审判从巴比伦兴起的异端邪教。我实在是没有想要去攻击天主教的意图啊，但是我实在是必须要将相当基本的历史事实把它陈述出来。如果你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生，那么这些个事实是你无法否认或者是加以改变的事。教会过去的历史呢，并不光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在启示录第17章提到，错误的教会体系将会面对审判。启示录第17章第一节说，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在启示录第16章里面说到有七位天使，他们拿着神那盛满愤怒的金碗，这是神将要把审判倾倒在地上。我们也见到这些愤怒的碗被倾倒出来，而产生了一连串的审判过程。启示录第17章第一节，约翰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当我们读到这一章更后面部分的时候呢，对约翰来说，这众水是指的列国、众民和各种族说着各种言语的人们，他们呢都是受到这个大淫妇的控制。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 蝇形啊、尖蝇啊等等，主要呢是象征着人们去参与了异端邪教的宗教体系。在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国是与神建立婚约关系的，神寻求以色列国来成为自己的心腹。但是当以色列国开始敬拜其他的偶像，那么神说他们是犯了奸淫的罪行，他们犯了淫乱的罪。当以色列人民去寻求那些偶像的时候，神就说他们是犯了淫乱。因此呢，这里所说到的淫行是指人们去敬拜其他的偶像，或者说呢，这些人们被那些异教的偶像所吸引了。而这里说到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则是指着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民都会被异端邪教所覆盖。启示录第27章第二节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里是指属灵的淫乱，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现在呢，请让我读出一段哈利的圣经手册里面所写到的一些关于教会的事件。在当中呢，作者告诉我们，英诺森三世是从1198年直到1216年的教宗，他是最具有权力的教宗，也是他第一次宣称自己是教皇，对教会和全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他宣称自己拥有可以将君王或者是王子废免的权利，而且呢，能够掌控地上或者是天上的事，甚至是地狱里的事，都是由教皇所管辖的。他使教会得到超过一切的控制权力，而不管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几乎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君王都必须要顺服他的旨意。他甚至使得拜占庭帝国都控制在他的手中。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权力。他命令两次十字军东征，他下令说有圣餐变体论，就说圣餐的饼和酒变成了主耶稣的肉和血。他确认有神谕的忏悔告白，他宣称彼得的传承永远不会离开天主教的信仰，他宣称教皇无误论，他斥责英国的大宪章，他禁止人们以通用的语言来读圣经，他下令扑杀所有的异教徒，他还开设了宗教法庭，下令将阿尔比教派视为异端，而进行了大屠杀。除了在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外呢，在他和他的继任者的带领之下，比起教会任何一个时期有更多的鲜血流出来。有人呢甚至认为他是罗马帝王尼禄这个野兽，披着主耶稣羔羊的名号又回到了人间。这些的都是历史上的事实。因此呢，这里的经文说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约翰告诉我们，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是启示录第17章的第三节。我们从之前所研读的圣经经文当中已经知道，这有着七头十脚的兽指的是什么了。让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在但以理所见的异象里面呢，这十脚 是指从罗马帝国兴起而在末后的日子将要统治的势力，这是欧洲国家联盟。而这十个角之外还会有第十一个角出现，这就是敌基督，他会控制住这个新生的罗马帝国啊，也可以说是欧洲联盟。然后呢，他要在最后的日子里面统治当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同一章的第二十节说，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那就是大灾难时期，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在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三节，约翰说，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启示录十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约翰又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因此呢，我们发现这十角七头是指复兴的罗马帝国，而另外的一个小角是指由欧洲联盟而出来的敌基督。而有意思的是，约翰见到那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她的身上满是亵渎的名号。因此这里呢，就将那异端教会与敌基督的体系呢联系在一起了。兽的身上满是亵渎的名号，教宗宣称他是掌管着属神的权柄，他拥有至高无上、超越众人意识的权柄，他有能力去赦免人的罪，借着人们对他的顺服，去赐给人们得到救恩的权柄。这朱红色的兽，这大淫妇，以及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所提到的十个红龙，这兽的颜色是红色，这也是教宗的颜色。教宗的宝座是朱红色的。从一开始呢，这就是撒旦的颜色，这也成了在俄罗斯那些无神论者的颜色。 他们是以红色闻名的，在俄罗斯有文明的红场以及其他的红色象征的标志。啊，启示录第十七章的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让我从哈利的圣经手册里面呢再读一段有关于一些教宗的历史。啊，这是哈利对教会历史的描述。教宗亚德二世从主后867年到872年当的教宗。若望八世从主后872年到882年当教宗。马利诺一世从主后882年到884年当教宗。这些个教宗开始了教宗统治的黑暗时期，从圣尼各老一世直到圣哥瓦略七世统治的这个200年期间，被历史学家称为是黑暗时期的午夜。啊，什么行贿啊、腐败啊、不道德的淫行啊、流血事件，使得这段期间呢成为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章。教宗瑟尔爵三世从主后的904年到911年当的教宗。据说呢他有一个情妇马洛奇亚和他的母亲希奥拉多，以及他的姐姐和他们的情夫和他们所生的孩子，他充斥在教宗的宫殿里面，使得教宗的宫殿成为了贼窝。在历史上呢称为这一段时期是娼妇政治。这是主后的904年到963年。而教宗亚纳大薛三世和教宗兰多以及诺瓦五世都是从拉文纳被带到了罗马，并且由西奥多拉使他们成为教宗的。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淫欲，他被马洛奇亚饿死了。啊，然后是教宗梁六世继位，然后呢是教宗斯德旺七世和洛旺十一世，这是马罗奇亚的私生子，而他另外的儿子呢被指定为接下来的四任教宗，就是梁七世、斯德旺八世、马利诺三世、亚加比多二世、洛旺十二世，是马罗奇亚的孙子。他是最为罪名昭著的人，他呢强暴处女寡妇，从大到小，他与自己父亲的情妇还同居，使得教宗的宫殿成为了一个妓院。最后呢，他因为奸淫罪被一个女人愤怒的丈夫所打死了。基督的代表人教宗是神在地上的代表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要查考启示录的第十七章，请准时收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深信透过查克老师对照哈利的圣经手册，针对这段圣经所提供的解释和资料，我们可以稍微明白这个坐在朱红色兽上的女人到底代表什么。总的来说，圣经一再警惕我们信徒追求全然圣洁，远离淫乱邪恶的事，在世上警醒度日。好了，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做简短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在信仰方面有遇到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帮助你明白圣经，过得胜荣耀耶稣基督的生活。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下面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好，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渴求自己能够全然圣洁、公义和纯洁地行在您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祷告祈求，求使得我们是配得上从这些将要发生在地上的大灾难当中脱离出来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与您的教会同在天上，在神的宝座之前永远地敬拜着羔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